嗨，我是徐拉，还有一只猫，刚步入婚姻并走上创业不归路，白衣到不行的白手起家，快要而立的女子。我喜欢猫，觉得可爱，但谈各样人生百态。P.S. 我都是下班录的，请不要追杀我出货，谢谢哦。今天的主题是租房子要注意，来听鸟事一箩筐。我最近真的很想租房子。
我现在不是在我住的地方，我现在在彰化，所以后面的风声很大。我等一下我插个题，你上次我们录音合伙人那一集啊，要剪掉就你没剪，好好笑、
喔、真假的啦。
真的假的？所
以被大家都听过了，是不是？
我就跟你说，这段记得你自己再剪掉 ，OK 了吗？什么的，然后就一些小琐碎的声音，那你就说好要剪，就整个这样录进去了。我现在就是琐碎，
就我完全没有剪这样子。
对，你在发懒啊你？
我们就是 natural 啊，没有关系啊。
听你在那边，那现在大家还会听到那一首？
我最近真的比较
脏话的风声。我知道你很忙，我也很忙，好不好？
没关系，对你，我们两个都很忙，对，所以今天就是刚还好聚在一起。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跟你讲说，最近真的蛮想要租房子的，原因是因为我换了一个工作，然后可能离家比较远，然后因为那个我工作的地方离徐拉家蛮近的，就觉得到底要不要真的搬去那边租？就是会。就开始注意一些租房子的一些美嘎，对，就是一些美角，就是租房子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那徐拉呢，在大学之后就开始有租房子的经验了吧？
对啊，就我在外面租房子，我想一下，我19、20岁就搬出来住了，然后我想一下在外面租。对，我大学搬出来住，然后住到26、27、28、29，到现在吧，就到结婚之后都没有再搬回家里过了。然后在外面住，
所以你其实
在外面住大概也有6、7年。
你其实享受了蛮长一段自由的时间呢，因为很多人租房子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就是背离就是家长的控制。然后就是要我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间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
我觉得搬出来住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你在家根本就没有在做，比如说倒垃圾啊，算电表啊，算水费啊，就这些杂不隆咚的小事。然后你搬出去住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杂不隆咚的小事还蛮重要的，就会变成你住房子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会必问的选项。对
啊，会觉得很麻烦吗？就是突然搬出去住的话，会觉得说哇靠，我现在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什么之类的，还是说其实享受那个自由大过于这些困扰？
没有，我就是一个铁齿的人啊，如果我要搬出去住，然后就算再苦我也会很铁齿，就会觉得说我可以这样。
天哪，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倔强。我觉得租房就是，如果家里明明就蛮近的，但是你还是可能要租房子，或者说你其实不是那种北漂的人，想要租房子，其实某一个成分来说，你就是想要脱离家长的某一种掌控，或者说你自己有一种就是觉得住外面你自己会比较自在，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啊，我就不是北漂的人啊，我是台北人，但是我就是自己租房子，然后我很常租房子，别人就说你南部上来哦。然后我就说不是我台北人，那他就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住外面，我就会觉得怎么样不行吗？我成年了我不行自己住外面吗？然后别人就会觉得
管那么多，
对，别人就觉得你是不是跟家里不合啊怎么样，然后就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然后我就有发现大家的就是听到说你住外面，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大家就会觉得你是很叛逆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妙。那时候就觉得
真的
耶，大
家都有这种
就是
既定的想法。
而且我不知道我大学还蛮常打工，然后遇到一些长辈就会问说你干嘛一个人住外面什么的，然后就感觉很像好像觉得我另有故事，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们真的是管太多了。 就是没有啊，没有什么故事，
真的很八卦欸。
怎么样住在台北不能够自己有一个自己住的地方，不能够自己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嘛。然后就很多人就会劝说什么，你要想一下，就是跟长辈，就是跟家人住的多好啊，可以省房租钱什么的，
珍惜啊什么之类的，鬼屁什么都讲出来。
对，但我觉得住外面蛮有趣的啊，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租房子，我第一次租房子的时候，我就是看上它漂亮又便宜，没有别的了。漂亮就是它是那种室友合住的那一种，就是我们是自己的房间，但是厕所
共享公寓。
对，然后又离我那时候念书的地方学校很近，然后房租很便宜，才5000块，然后我就租了，完全没有在想。
哎、欸，是不是我去过那一间啊？
你有
木质地板
是不是很漂亮，它就是它就里面楼中楼、啊，
蛮漂亮
的。楼、就是、下住着房，对，楼下住着房东的婆婆。然后楼上就是三个女生可以住这样子。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我有开始看房子之后，你知道会想要，因为年纪到了会有一种，就是像刚刚不是有讲到说你刚刚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始出去外面租房子了，可是呢、其实就是别人就会觉得说，哎、欸，你干嘛就是明明就在台北还租房子什么之类，可是呢你大概到了大概30岁以上吧，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欸，你也可以自己出去尝试一下自己在外面生活啊，或什么之类的，就会有这种就话这样。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就会赶你出去这样子。就是
你说
过
了30
的
时候，就会说麻烦请你滚这样子。
也没有那麻烦请你滚，就是会觉得说，你要不要去外面就是尝试一下，就是或者说没有结婚。通常都是没有结婚的才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你说是女生吗？男生就不会哦。
男生会啊，你看像有一些电影，比如说什么赖家王老五什么这种外国的电影、哦、他们也是希望自己儿子女儿在30岁以后可以就是成家立业，或者是说出去外面闯荡，然后让自己为自己负责任，不要在家里这样子就是啃老还是什么的。我觉得那些电影也是某个程度来讲，其实也不只仅限于台湾人，其实外国人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尤其外国人其实是男生哦，感觉是男生会比较有这样子的社会反应。对，
那不然，
然后像我最近，
我说不然你问我啊，因为你就很想要搬出去，那你没搬出去过，那我就在外面住很久，我觉得你可以问说租房子的问题，我这样可能想到一些故事，可以比较快分享给大家。
我现在就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然后可能你有一些基本的基础经济能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靠，这个房子也太小了吧，然后又没有厕所，这样子就要在台北就要10000多，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是里面呢就是可能就是你的洗衣机可能就放在你的厕所里面，或者说你的洗衣机就靠近在就是可能琉璃台，我就心想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他这样子隆隆隆隆隆在洗的时候我竟然在旁边呢、欸、
对啊，
然后我会很清楚的听到、欸、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生活啊，我真的受得了这些吗？所以你租的房子也都这样子？
大部分我想一下，我因为我其实中间搬过蛮多次家，就我住6-7年，然后可是会换，因为换工作或是大学那时候毕业，然后就会要离公司近，就会换那个房子。
嗯，
因为就交通方便比较多，所以我大部分住的房子里面，洗衣机通常不是在厕所，就是在阳台，然后阳台通常都会离你旁边很近啊。最好的做法通常都会是在厕所里，但是你自己使用，这样比较好，因为你就可以随时想洗衣服就洗衣服啊。如果你是要跟人家共用，通常会在别人的就是共用的阳台里面，就会很麻烦，要轮流洗。我第一个住的房子洗衣机就是在别人的房间啊，然后我们都要跟他约时间去他房间那边用他的洗衣机耶、欸、
太奇怪了吧。
他就是因为他就不是拿来租公寓用，他本来就是一个住整层家的、啊、
住家，
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就是洗衣机都在那个人的房间的阳台，我们都要去那个室友的房间的阳台使用洗衣机，超好笑的，
真的很妙耶、欸、就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状态啊，就是很怪耶。然后我还有发现，就是比如说好哦，什么都有，就是一应俱全，就是你在这个房间里面绝对没有生活的任何问题。但是呢，洗衣机这件事情它也在厕所，然后也是非常好，就是反正就是装潢的也不错。但是我就想说，那我要在哪里晒衣服啊？我没有阳台耶，我在房间晒吗？我就产生了这个疑问。
哦，我跟你说，如果呢10000块以内的房子通常不会有阳台，然后你就要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那个窗户外面都会有那个铁架，然后我们都会自己立那个晒衣杆，就架在那个晒衣杆的杆子上，然后把衣服什么所有东西都往那边挂，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住外面的时候衣服都会超级少的，因为你的衣服就只能挂上那个，
只穿那几件
那个窗户我想不然就是你要拿投币式的洗衣机，就是你要去看你租屋的楼下有没有投币式洗衣机，然后去那边洗、
哦、
去那边烘，
就是那种洗衣店啊，就是自助洗衣店那种。
对，可是因为我是很懒的人，我只要觉得我有洗衣机，然后我可以把衣服就是挂阳台的那个窗户，没有阳台，就是窗户外面，然后就是你要防止它掉下去。可是那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常常啊就是睡太久没拿进来的话，袜子就会掉下去
所以你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是我那时候好像出去外面住好几天没有回来，就是出去玩，然后刚好出去玩的时候遇到台风天、然后遇到台风天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就是挂在外面的衣服没有收嘛，然后就整个就是不见一半啊、就是掉在人家的那个屋檐上，你知道吗？就是捡不回来，然后就很尴尬，什么内裤啊、袜子
丢脸哦，
就乱飞。没有，更扯的是那时候我是住三重，然后我那时候台风嘛一回来，那天花板直接掉在我床上。
你有住过三重？
我住过三重啊，就住过一个烂房子，真的超烂。就是我吓到，我就打开门，然后它那个水就是直接淹到那个天花板，然后那个天花板就掉了一片，就是很像木片的东西，就掉在我的天花，就掉在我的床上。我就太生气，因为那个水已经滴在那个床上，我就在拍照给房东，然后跟他说我今天这样要怎么睡，这样就太生气了，就觉得怎么可以房子烂成这样，这样
真的很烂、
然后我就
怎么会这样、
很烂。我跟你说我租屋发生过很多事，这是其中一件，就是天花板掉到我的床上我还不能睡哦，然后我们地板是木头的嘛，然后地板都是水，就是不是淹水，但就是有那种、你知道因为就是下雨天然后就会有那种雨水的那种水，就是那种小水滴、然后就是洒在地板上，然后那个床就是湿的，床垫也是湿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完全没有备案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怎么办。对，然后我就跟那个房照跟那个房东就是就是很荒唐啊，然后我就跟房东讲啊，然后那时候房东就摆烂啊，他就说因为现在台风天，然后师傅没有办法过来修理，然后要等到大概2-3个工作天后才能修，这样。然后我就说那请问我要
你不就2-3天都不能睡吗？
没有，我就跟他说那请问我要睡哪里啊，然后房东就是不鸟你啊，然后我就太生气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跟他说什么，我好像跟他说
这个月房租不要缴
类似，或者是我记得我跟他说你要赔偿我，这样就太生气了、然后房东就立马打电话来说、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我们也不是遇到这样子台风天然后就什么
你是逼不得已的、
对
没有故意要让你这样子啊，
对就这种瞎话，然后就立马讲完之后他就开了楼下一个没有租出去的房间给我睡，就是你知道就硬要吵完、
真的哦、所以其实他还是有空房，就
他有空房，因为那时候租三重的他已经是就是专门在租给就是我们这种单身然后一个人在外面住的这种人、所以他有很多的套房，然后我就太生气直接回答说、你这样我要怎么睡，我连睡地板都不行耶、我又没睡袋，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太生气，然后他才跟我说不然你先睡楼下，然后楼下的电费算我的，这样就是他说我用那间房的度数是几度，然后电费就算我的，反正那房东就是讲就是才愿意给我一个房间睡，这样。然后我就说那床垫呢，床垫我该不会要买吧，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他就说好了床垫他赔，就是他会帮我赔换一个床垫，这样。可是因为那时候都要等你知道吗，然后我已经觉得很绝望，
这算是还 OK 啊，
就是我是 对，可是因为那时候一开始他是完全不甩我，就说哦叫师傅，就是你知道有些人是他愿意解决问题，可是他解决的问题速度很慢，因为又不是他要睡的，所以可能就是他会跟你说哦，可是他现在就在忙啊，他加班，你就只能就是很生气跟他讲说，好啊，那不然我就不要缴钱啊，不然你要想怎么样，就是一定要谈判啊，不然怎么办？我要睡，我要睡哪里？因为那个就很严重诶，而且其实说真的，你租房子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他们的墙壁材质跟天花板材质，通常台风天，那个台风也没有到很强啊，就是中台这样子，天花板就掉下来，其实那个房屋的本身就有问题，你知道吗？一般水泥的，
太老旧。
就是一般，对，一般水泥的房子不太会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有点生气，是因为就是它的那个房子的本身结构应该就没有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
真的哎，因为
然
其
后
实
呢，
现在非常多那种老旧的房子，就是我在看房子的时候，这次在看房子的时候也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那种老旧的房子啊，它都会把里面装潢得非常非常漂亮，然后什么无印风啊，然后弄得就是很美，但其实就是你看它的厕所就知道，Oh my god，真的是旧到爆的一个公寓这样，因为你看不到外观嘛，没有人刻意让你去。就是照那个外观的照片给你，通常都是室内的照片，但就
欸，
是也是就是很老旧的公寓。
我现在会看了，因为那时候天花板掉下来的那一次啊，就是他有贴新的壁纸，就是我那时候去租那间房子的时候，他有贴新的壁纸，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发现。然后后来，只要遇到天气就是下雨，或是有点严重的大雨哦，他墙壁旁边就会渗水，渗到壁纸里面，然后
哦，就会
新
有
的，
那个水渍。
对，新的壁纸就会有水渍。我后来发现他们都会贴新的壁纸，然后假装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后
好
来我
贱
租
哦！
房子的时候很贱，我后来租房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它本来就有问题，只是房东没有要去修缮这件事，你懂吗？他就一直贴新的壁纸，然后去换那个东西，假装没发生过。
对，得过且过。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之后，所以那天花板掉下来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定就是上面的水整个积到不行，然后它才会整个湿掉，那就有问题啊。所以后来我就是租房子的时候，然后都会去看那个房子的壁纸是不是新贴的，然后你一定要注意它有没有壁癌，或者是它的墙壁结构坚不坚固，因为那蛮重要。有时候隔音很差也是一个问题，就一定
真
要
的，
看
欸，
它
你知
隔
道
音。
我们家其实现在目前我住的这一个公寓啊，它是那个有管理员的那一种。然后呢，我们家算是楼中楼。然后原本一开始我们这附近其实就是都是那种自己买房子自己住的。然后最近开始就是这一两年就是有开始就是楼上楼下或者左右邻居开始就是搬家，然后租就是开始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就是我们楼上嘛，我们楼上就是分租出去了。然后租出去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发现啊，就是楼上的那个，就是他们楼上可能重新装潢还是怎样，为了要隔间，为了要做更多的，就是让那个租房子的人可以有更好的空间，就是运用之类的。然后就发现，就是楼上的格局就是有点改变，然后。应该是说，照理来讲，我们这种公寓啊，就是厕所的位置会是一样的，但是没想到呢，因为他为了要就是隔出去做成套房，然后楼上就发现我房间正上方的有一个区域是那个厕所，然后于是乎呢，就他们在洗澡或是用水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就是我房间的天花板漏水。就是租给别人之后，就发现我房间的那个天花板开始漏水，然后就你知道，我们就找那楼上的房东来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你知道楼上的房东有多贱吗？他就是不想要再花一笔钱，他就觉得漏水是你家的事，怎么会是我家的事？可是重点是，为什么水会滴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关系才会滴下来。然后我们家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争吵不休，然后就觉得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怎么会这样什么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不想要被滴水嘛，所以就变说我们要自己花钱去修楼上的地板，见不见？
欸，这也很常发生欸，就是那种
房歪耶，
房屋的争执啊。还有你租房子之前，你知道我因为之前第一间房子就你看过那一间，然后楼下不是租那个房东的婆婆嘛、嗯？你知道那婆婆她就是算是跟我们共生，然后因为她就是我们会租那么学生那么便宜，是因为房东有点希望说我们去看一下她的婆婆，因为婆婆已经90几岁了，然后她不想要就是搬离她那间房子。
天哪，是陪伴吗？
对，他就要我们随时看他就是有没有问题，然后因为婆婆死都不想要搬离那间房子，然后就变成看他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后来就发现，
但
他
可以接受别人跟他住在一起？
没有，最严重是什么你知道吗？最严重是那90几岁的婆婆已经失智了，她轻微失智，
嗯，
然后她就是常常不太记得回来的人是谁，所以她看到我们都会叫我们妹妹，然后她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
真假的？
嗯，然后后来就是，
天哪！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困扰，因为后来有几次婆婆就是没有带钥匙，然后她就会走在路上，然后不然就是她就会在门口等、嗯、等门，等别人帮她开门。然后如果邻居看到，就会觉得她很可怜，就会把她带去楼下旁边的全家便利商店等。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就会很愧疚，你知道吗？就感觉好像我们没照顾她好那样，就是她又没带钥匙了这样。然后如果他
不是你们的责任呢、啊？
对，然后如果他去按门铃，然后我们刚好三个室友都不在去上课的话，他就会在门口等、嗯、等到有人回来帮他开门。因为你知道90几岁婆婆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天哪，心理压力很大哎、欸，
心理压力超大的好不好？然后我后来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发现说，每次去租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看你跟别人如果是一起共租，你要确认你的邻居还是室友是不是正常人。你知道还有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租的那一层楼，然后你租这一个，然后你要看看你隔壁几户。你知道有的神经病是他晚上的时候、嗯、他就会一直吵架，不然就是他就会一直可能大声唱歌或是弹吉他干嘛的，然后就特别的吵，就他可能是夜行性动物，那你就要注意一下他是不是就是会吵到别人的起居生活，或是他是不是就是有点精神状况有点问题，他就是晚上的时候会做一些举动或是干嘛，然后会让你吵到，就要观察一下，就是要观察一下，因为邻居如果是二邻居 很麻烦。嗯，
你这样我不敢跟别人住在一起耶，就是什么共生雅房我完全不敢再看了。
不是，如果你看共生雅房好了，他们通常不都会限制说你是单身男或单身女，然后或是你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他们会去挑
啊。对
啊
对啊对啊，会审核。
对会去审核，这种通常就还好。然后像有的不审，他可能就会抽烟，他可能就是生活习惯跟你差太多，然后你可能会不适应，他也会不适应。对啊，
你要在选什么家人之类的，
跟别人住本来就是一件很累的事啊。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然后就跟不认识的人住，他就会晚上10点11点那边给我弹吉他、欸、不知道弹什么，弹几点的。而且那时候
好浪漫哦，
隔音没有很好，他就会在我要睡觉的时候在那边给我弹吉他、嗯、然后超大声，然后还给我唱歌，我就快疯了。就是
那最后有红吗？
没有。而且我跟你说，他自己半夜吵别人就算了，然后他还会靠北 我跟另外一个室友很吵，然后我们两个都会受不了。就比如说我们早上的时候，就是我另外一个室友他都会7点多起床，所以他是最早出门的、嗯、然后他下楼的时候、嗯、因为那个楼梯就是本来就比较是阁楼式，就那种木头阁楼，他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大声一点，就是没办法很小声，很难。然后结果那个弹吉他的室友就是贴一张纸条在他门口说，请你早上小声一点。他说你这样子都会把我吵醒。然后我你知道这种小事还会起纠纷呢。然后我就傻眼，我想说天啊，你晚上弹吉他才吵吧。就是他就会去抱怨那个女生这样。对，
天哪。
然后而且他超奇怪。对啊，
嗯嗯，
就是哦，还有一件事是那时候我们
的电，你说吉他人
吉他女超怪、嗯、而且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件事是我们的电费算是一起算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算是雅房，可是房东没有让我们拉独立电表，然后我们都觉得说就是、
嗯、要 share，
对，我们要 share、嗯、然后因为之前我是里面住最久，所以我都觉得没关系，这样就是反正大家吹冷气我干嘛，我们就一起 share 那电费。 然后那女生超奇怪的，她都不先跟我跟另外一个室友讨论，她直接跑去跟房东讲说我们两个用电用很凶，所以她决定要独立电表，她直接去跟房东告状。然后我就想，然后我们就想说你干嘛不先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是可以讨论或是商量怎么样的。她直接去跟房东告状、欸
啊、
然后说我们两个用电用很凶，超莫名其妙的、欸、就是你知道诸如此类的
好奇怪哦。
对，就是遇到怪人就没办法啊，
真的是会遇到怪人。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那有一阵子就是要抽那个什么英国的那个打工度假签，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抽嘛，有大概连续的大概两三年左右我都没有抽到，然后于是说呢我就是非常的伤心难过，然后来到了我的就是最终年纪可以去抽的那个年纪，然后我就想说份就是想说算了，那如果没有中的话就是命啊之类的。然后结果后来因为我这几年去抽其实都是跟我一个朋友一起，因为我们就想说哎，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去 share 那个房费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很向往这样的生活，殊不知呢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没有中。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可是我朋友他就中了，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命运捉弄别人。然后后来我就后来就是他中了嘛，然后他就要去嘛，然后我就硬跟他去，我就说欸我要去这样然后就想说就是也是可以去陪他过一下那个生活，什么或顺便帮他搬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于是乎我那时候就真的就是跟他一起去英国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从找房子然后签合约，然后我们就先住那种 Airbnb 这样子，然后再去他真的去签好合约的住的那个地方。然后他住的地方其实他也是雅房，就是跟别人就是一个公寓里面，然后有三间房间，那这三间房间就是分别坐不同人，然后厕所跟浴室还有厨房都是要一起共享的。然后呢那时候呢旁边就有一个就是有一家那个隔壁就住了一个老太太，也不是老太太，她是大姐吧，她没有到奶奶那种程度，但她又是那种很年纪有点大的大姐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她真的很奇怪哦，因为我朋友那时候跟他的室友住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他那个房间里面可以大概睡两个人吧，两到三个人这样子，然后就也算是蛮大的啦，我觉得还可以。但就是呢就是他们是后来就是我朋友去应征那种百货公司的那种柜姐，就是英国百货公司的柜姐，可能赚比较多之类的。然后就是想说欸也可以去练习英文啊，跟别人讲话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从那个市区回来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呢会比较晚洗澡一点。于是呢旁边的那个老太太呢就觉得他们晚上洗澡打扰到她的睡眠，然后就在那边跟他吵欸，然后还有或者是说什么碗盘放在那里啊什么，就是说什么你们不要用我的碗盘，或者说不要用我的调味料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我们就心想说哇靠是怎样什么意思。然后他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音乐放超大声，然后就是也没有在管别人这样子，就是国外的一个经验。然后反正后来呢因为我朋友住的那间房间是有阳台的，然后就他，因为他阳台呢长在他的房间的旁边而已，然后我们要打开一个门，然后才可以去那个阳台。那阳台其实是隶属于我们的，就是隶属于我朋友的。然后但是你知道他都会在我们的阳台晒衣服，超过分的，
超奇怪。
然后就一直对，然后就一直用我们的阳台，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很不开心。然后最后后来那个阿嬷就是也是就是很鸡歪，就是会控制哦，还说什么知道吗？就是超过十点不要吹头发，不要用电风那个吹风机，不觉得很不合理吗？然后就反正他就说什么会吵到他、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离离扣扣。对，然后就可是他真的是会就是会。过来然后敲你房门然后会骂人的那一种欸，就是很过分欸。然后我们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后来就是我朋友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就回台湾了，然后之后就也再也没有跟那个阿姨碰面。但我就觉得他真的也是一个很奇葩的房客。然后我们就在研究说他为什么都已经这么老了然后还要跟人家共享一个 空间，然后在里面租一个房间这样子，我们就开始研究他的背景，超无聊。
对啊，就其实住外面真的，我想一下住外面还有哦，我觉得住外面还有一些 mega， 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房东是女生欸，我自己啦。
为什么？龟毛？
就是有一些房东是女生，然后她可能会把房子弄得很漂亮。可是他就相对的也会就是可能住得很近，他就会时时刻刻都来看他的房间。我也很怕这种
啊。你说他是因为他有你们的钥匙，所以他是可以进去里面看你们的，所以你们其实不能放贵重物品在房间内，对不对？
嗯，我觉得要看房东，就是我后来租的，我会倾向找代管物业的。就是房东本人不会出现，然后但是有代管的物业，然后他会来帮你。
可是这样不就会再多一笔费用吗？
没有啊，有的他就是房东，可能他有很多房子，然后他就是找一个代管的人，然后那个人只是来帮他负责这些事情。我比较倾向找这种，因为这种就是、
哦、
这种就是房东他忙到没有空来签约了，代表他平常也不会来采访，常常来看房子。然后他有事情、
哦、就不会打扰到，嗯，
对。然后他有事情，他都会叫就是代管人去处理。对，然后代管人通常都是公司，所以他们都会代管人都是
公司，就有点任务交办的那种方式。
对，所以比如说我今天东西坏啦，或者是需要修缮啊，然后代管的人都会去负责。所以基本上这样就会比较，
哦、所以其实可以找到负责人的。
对啊对啊对啊，他可能就会说哦，那他本来就有在处理修缮公司会来帮你处理，通常这种都会比较合情合理、嗯、然后如果是屋主自己要去处理事情，他一定都不会想付钱啊，除非这个人他本来就很就是很正直或者是很好沟通等等的，但是很多那种就是自己管的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 mega， 那种就很复杂。我比较倾向喜欢找第三方代管物业、嗯、然后你合约签约的时候就是里面要看清楚啊，通常他们都会写，就是说如果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那这边是双方各自赔偿还是说各自负担还是怎么样，那些都会写清楚。对啊，
嗯嗯嗯嗯，
对啊。然后通常都要检查家具啊，也要检查家具、嗯、就是你要看冰箱有没有坏啊、嗯、东西会不会很快就坏掉了，那如果坏掉之前你就要先跟房东说哎，东西要换哦，不然如果到你租的时候就坏掉，是可能是你要赔。对
对耶，就有点像是什么场地点交，反正你就是要对我这些家具跟家电负责任，那如果坏掉的话就是你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其实也是会跟我讲说，那我觉得你如果我觉得这他说这也是一个麻烦，所以干脆就是你自己带你自己的东西过去，那这样他就是只是交给你一个空场而已，其他东西都是你自己的，那你也不用去管说什么坏掉啊或怎样谁要负责任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也有朋友这样跟我讲。
也可以啊，只是有一些设备比如说热水器啊或者是瓦斯然后冷气，你要看房东有没有付，如果没有付是你要自己装，就会比较适合整层住家，就比较不适合北漂或者是你自己要一个人住的那种、嗯、那种就跟人家住会学比较好。
嗯，对对，就是家具会比较齐全一点都用得到。
对啊，你这样听完这么多还会想出去租房子吗？
还是会想耶、欸、就想要，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还会有点却步，然后却步就会想说还是买房子好了，花更多钱。
又回到那个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坚持要买房的主题。
对对、欸、大家可以回去听啊，就是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坚持要买房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在我的观念来就会觉得说租房子就是不是自己的房子，然后你只是一直付那个钱，那你倒不如拿那个钱来付贷款，就是又真的回到那个主题。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去听那个主题，我们大概为什么会聊到买房子跟租房子的差异跟差别，跟你现阶段你应该要买房子还是租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就是有可能会因为房市或者是你现在经济能力状况的关系去做不一样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件事情你还是可以就是考量清楚，因为毕竟它都是要花钱的。那你想要花在，你想要获得一个短暂的自由吗？还是说你要背负就是贷款沉重的背绑之类的、
啊、
就是你自己可能有好有坏啦，我觉得啦，就是
有啦，就回家一个人真的很爽、欸就是、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真的
想干嘛
也不是这么讲，就是会觉得说你看像比如说我们住在家里，我们就要尊重在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人，例如说我可能我们家里有长辈，那跟长辈比较早睡什么之类的，我就不能自由的使用客厅的电视，但是我房间没有电视啊，我就是想看电视啊，怎么办呢？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就在互相配合搭配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自己出去外面租房子，你以前在家里你就可以随便，比如说你自己会是会自己下厨的，那你就可以随便看冰箱有什么东西就拿出来煮，但你住在外面没有人会主动帮你买东西，所以你就自己每次打开冰箱，如果没有买的话，那冰箱你就会是空的，你没有办法买东西。
我以前冰箱里只有酒跟零食，
这个就是缺点。
以前冰箱只有
住在外面的人都会这样吧，我觉得。对啊，对啊，一定的、啊。
然后太冷就死不出
门了。对，然后就是你搬出去住。对啊，你搬出去住的话，你可能衣服也没那么多，那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就只能穿那几件之类的，就是总是在外面跟在家自己家里面有时候还是会有点落差，除非你今天买房子你把你整个房间的东西全部搬过去，那也就是你未来就是要生活的地方，那我觉得可能 maybe 你就比较不会那么不方便。但是其实在比如说买东西用东西，就是比如说家人平常都会买一些日备品啊什么的，就是卫生纸没有了哦，诶，你时时刻刻在家里都有，但是你就自己去外面租，不管是租房子还是你买房子，就不会有人永远帮你买卫生纸，你就是要时时刻刻自己去注意你的备品。对，
真的
就是差异啦。对，
不然就是你会有那种追垃圾车，
对对之类的。所以就是其实你如果想要住在外面的话，你还是要评估这一点，不要觉得哦出去外面很爽还是什么之类的，到时候其实你还是要照顾 take care 自己很多无微不微的事情。对，今天这集就是分享给大家，我还是很想要住在外面，但就是旭雅这边就是觉得还是可以，也还是可以住在外面嘛，对不对？
可以啦，一定要人生
获得一些自由
的，没错，
真的，我觉得人生可以就是租短租个半年嘛，半年啊，反正他签约不都半年一年之类的，可以去试试看。
一年啊，
如果你
现在大概都一年
买房子，真的、哦，我这次买、
啊，
我这次看到也有半年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
半年就是进去之后没多久又要被赶出来了，
对对，哎、欸，我好像刚适应而已，然后我就要走了，
啊、
这样之类的。好，那今天这集就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租房子的一些美感，就是你可以想好，然后跟就是陷阱，如果你刚好现在想要去外面租房子，然后你不知道要注意哪些事情的话，你也可以听这一集。
我们每周四晚上固定更新，对吧？
对，没错。有时候停更的话就代表我们太忙了。
好了，我们下集见，拜拜。拜拜。